Hello，Hello，hello， 欢迎来到博士之后，我是阿元。这是一个在台湾生活30多年的土博士，一个人在美国讨生活的生存记录。主要会分享美国带给我的文化冲击，不管是工作上或是生活上，也会分享神经科学相关的研究与新闻。如果喜欢的话，记得按赞、订阅跟分享喽。现在是2024年4月26日，礼拜五啊，四月快结束了，好不好？啊。真的是每一次录，然后每次报时间就会觉得哇，时间过得好快，特别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因为就是周间都在工作嘛，所以你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就觉得哎，好快又要录 podcast 了，然后一个礼拜的工作就这样，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就觉得哇，真的时间真的是过得非常快，每次都会这么感叹时间的消失。那这礼拜其实我在这边也一直可以看到台湾的新闻，然后这礼拜就看到台湾那边好像一直都有地震，然后而且都还不小，就每一天的余震说可能都有5以上嘛，然后就是台北那边的感受也有3级左右，那其实真的是蛮大的啊，就希望大家就是安全了。我来这边其实好像也不能做什么，就只能帮大家祈祷，希望大家安全。就是记得地震来的时候，如果有坚固的桌子，就躲到坚固的桌子下，不用说什么哦，要赶快去躲在墙角。现在已经说不要躲在墙角嘛。然后瓦斯什么的，如果真的你确定过去的路上是很快，然后很安全的，再去关吧。不然地震很大的时候走过去，反而是更危险的嘛。就不管怎么样，就也希望大家都反正都可以顺利的度过这段地震很多的时候。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以前在台湾的时候，其实就觉得地震就是台湾是一个地震很频繁的地区嘛，所以其实对台湾人来说应该就是蛮习惯有地震，但是最近的频率好像多到连土生土长的台湾人都蛮害怕的，怎么会突然一直有这种有感觉的地震。不过地震这种事就是它这样子一点一点释放出来，总比之后一次释放个大一点的会好比较多啦，相对起来会好比较多。只是说因为之前花莲那边有比较大的地震嘛，所以如果最近有一些又比较强烈的地震的话，可能会一些灾后重建会非常的辛苦吧，所以希望不会影响太多了。那在这边还想跟大家说另外一件事，就是其实前几天啊，我有邀请我一个好朋友，反正就是访问他，本来应该昨天会把那个就整个聊天的过程或是访问的过程上线，但是后来录完之后发现有10分钟，有不知道是我基本上是跟他用 LINE 就是视讯对话，然后对话过程中用 Windows 内建的荧幕录影装置去把它录音起来，但是录完之后我后来在听的时候发现后面有一段就是录音的杂讯非常多，就是对方的声音杂讯非常多，然后我自己的声音还蛮清楚的，就觉得有点麻烦。可是因为后面那一段是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地方啊，就不想要把它整段删掉啊，就会觉得我觉得后面那一段才是我整个访问里面可能比较主要的地方，所以还在想办法说看怎么可以把那些很恼人的噪音给它去掉。试了一些方法，但是就是都还是很不清楚，就人的声音很不清楚，然后那噪音是尖锐到你光听都会觉得很痛苦，所以不太可能就这样放上 podcast 啦，就是不要这样子去打扰大家的耳朵或伤害大家的耳朵，所以还在想办法。那到最后如果没有办法的话，可能我就会把那一段就前面就还是会放他的声音，就是我们正常聊天的过程，那后面的话可能就会把他那一段就是我就是念逐字稿吧，自己一人分饰二角的感觉，就是把它这样子讲出来。那可能我讲它的那个部分在用一些 AI 的变身法，这样大家最后会知道哦，是两个不同的人在对话。虽然觉得有点怪啊，不知道但 AI 变色的地方没有试过，所以对我来说也是蛮有趣的啊。不知道如果最后真的不管怎样处理那个噪音都还是这么大声的话，可能就会用这个方法，因为我也不太想再找他录一次啊。不是说什么录音过程很不愉快，所以不想找，只是就不是很想麻烦别人。就个人的个性的关系，就觉得哎，已经就是请人家来，就是跟你聊天，就是聊你想要就是想要问的一些问题。那问完之后发现，哎，不知道电脑出什么问题。前一次录音的时候觉得还好，然后这一次虽然说第一次我是用 Zoom， 就是那种视讯会议软体，然后同时录音，那效果很不错，我说品质很不错。可是因为用 Zoom， 因为我是免费版，所以就会有时间上的限制，就是每一个小时吧，我们就要把它断掉一次。那然后上次我跟我另外一个朋友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可能聊一阵子，我们就要把它断掉，然后重新再加入那个视讯会议。那也不是不行，那也很感谢我那个朋友愿意陪我这样录，可是就很会有点麻烦，而且假设之后我还要再邀请别人的话，我就觉得这样不太好，万一你聊得正顺的时候又要把它断掉。所以这次就想说尝试一下用别的方法，那看一下有人说用 LINE， 然后再配合 Windows 里面的萤幕录影方式，其实也是 OK。 那我自己有试了一下，就录了十分钟，哎，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反正这次就这样用。那用完之后发现，就我们聊了差不多五十几分钟吧，前面其实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而是就最后十分钟的时候，就中间就一小段十分钟，也不是最后十分钟，就是中间那一段出现了一点连线上就是不太稳定之后，然后就有一段十分钟的声音是非常多刺耳的噪音，就不知道为什么，就只有对方声音是，我这边声音也没有，所以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对啊，那可是我当时听的时候，就是我们用 LINE 这样子互相对话嘛，那我这边听的声音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照理说 Windows 的萤幕录影它是把喇叭的声音直接录下来嘛，既然我听到我耳机里面听到的声音是没有问题的，那萤幕录影它照理来说应该要直接把我耳机听到的声音就录下来，但哎，不知道为什么最后就是非常多噪音，哎，不知道。看来就是之后如果真的还要做这件事的话，要嘛我真的是找到本人来跟我一起，就是用我的电脑，两个人，一个人拿一个麦克风这样子录音，要不然就是要用找一个比较好的视讯软体来录音了。不管怎么样，就是我在找时间把它调一调，看看能不能让它顺利上线，如果不行的话就只能我自己配音了。对啊，因为我觉得内容其实真的还蛮有趣，对我来说很有趣啊。那我也觉得可能对一些之后会想要出国念书的人，或许会有些帮助，可以知道说哦，为什么他那时候会这么想，然后决定要出国念书，或后来工作选择工作的一些考量是什么。哎，反正我试试看，之后再看可不可以上线咯。好，那回到 Podcast， 现在这次主要想要讲的东西就是，其实大家如果有看最近有看美国的新闻的话，就是不管是台湾还是美国，就是你如果有看到新闻的话，应该都知道有一个比较大的话题是说 Columbia University， 就是我在学校这边，就是哥大外面啊，或校内里面有一个静坐抗议的活动。这个静坐抗议的活动其实从上礼拜开始，上礼拜四吧，那他们静坐抗议要有点像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人权，那他们在抗议巴勒斯坦人在以巴战争之中的人权受损。那主要是说，因为大家如果对以巴冲突或这次的以巴战争有一点稍微概念影响，应该知道就是一开始是巴勒斯坦那边有一个哈马斯的一个组织，应该算是恐怖组织吧，那他们就是攻击以色列嘛，那以色列就是你知道是一个非常铁血的，也不是说铁血啊，就是他们的民族意识有点像说我一定要把人家打到怕，不然我们国家那么小，别人都一定会看我没有，就会一直攻击我嘛，所以他有点像这种精神就体现在他们战争中，他们就是反正他们就要去把对方打趴下。可是 Hamas 其实是隐藏在巴勒斯坦里面吗？ 就你不能说他是隶属巴勒斯坦政府啊，就也没有证据这样。那但是他们是在巴勒斯坦里面的一个组织，所以以色列要报复哈马斯，但当然就是要攻击巴勒斯坦嘛。但是他们就动用了很多比较高规格或是高杀伤性的武器，就反正就攻击。那受伤的很多都是巴勒斯坦的人民嘛，那特别是之前在某一次的攻击中，好像造成了好几万的巴勒斯坦人民受伤甚至死亡。很多比较亲巴勒斯坦的人民或是本来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学生，他们就觉得说这太夸张了，就是可能就觉得说这不符合比例，这是其中一点啊。就 OK， 你说哈马斯攻击你们，然后你们要报复，可是其实你也不是直接报复到哈马斯，你是直接你比较直接伤害的是巴勒斯坦人民，所以他们就觉得说以色列这个太超过了，然后他们就主张就是巴勒斯坦的这些平民的人权受损，然后希望哥大不能支持这样的战争嘛，因为他们觉得以色列的这样战争没有道理，就是太泯灭人性了，就是你其实攻击平民并不是攻击那个组织。那除此之外呢，他们发现说就是哥伦比亚他们收的，就是你收了学费之后就会有一些校务基金嘛，那因为特别是哥伦比亚这种是属于私立学校，那你要让学校运作，你就是你会用校务基金去投资一些东西，然后反正就获利啊，就假如说这些董事会他们会做一些这种资金的操作嘛，那赚钱才有办法让大学继续营运下去嘛。反正以色列他是有投资，哎，不是以色列有投资，应该说哥伦比亚他是有投资以色列那边的公司嘛。他们这些学生组织就认为说，这些公司有大部分是从以巴战争获利的公司，就他们就可能利用以巴战争一些所造成的种族隔离的东西啊，然后导致巴勒斯坦人民的权益受损，然后让这些以色列公司获得了商业上的利益。哥伦比亚因为投资这些公司有，就反正就是有赚钱嘛，所以就可以从这些工商获利。那他们就觉得说这是不对的，因为你哥伦比亚做这件事就代表你支持以色列的那些很超过的报复行为咯。他们对啊，就是其实蛮合理吧，这整个逻辑推论就是说，又像盗猎保育猎生物好了，你去买虎皮就代表你支持别人去杀害这种濒临绝种的老虎咯，意思有点像是这样。所以他们就要求哥伦比亚大学应该要停止投资这些公司，停止投资这些会从以巴战争获利的公司。那除了这之外，他们还有一些其他要求啊，例如他们要觉得要说要停止要禁止以色列的交换学生来哥伦比亚，然后如果我们有就哥伦比亚大学如果有跟以色列的学术机构有合作的话，就要做出一些学术上的惩罚，可能就停止合作，类似这样。那最后当然还要去呼吁说什么哦，这个战争是不对的啊等等，他们希望学校发这些声明。那为了表达这些诉求，所以他们就在学校校总区的总图前面的大草坪上搭帐篷抗议。那抗议的就是礼拜四抗议嘛，然后礼拜五就反正 NYPD 就进来学校，就是纽约警方就进来学校，然后逮捕了100多名的学生。其实你可以想象，就是 NYPD 不会随便进入学校啦，就是学校。其实大家应该一直都有这样的概念，就是学校是一个比较中立的地方，是一个安全的地方，比较像是一个庇护所的地方，就 silent 这样。应该警方通常不会随随便便进入校园。那台湾其实也有点类似，就是台湾有个法律，应该法律的名字我可能不是讲那么正确，应该是大学自治法之类的，就是有点像是校园的安，就有点像是警方不能随便进入校园，不能随便进入大学校园。所以例如像台大，你可能会看到一些驻警队，可是其实他们并不是真正的警察，对，所以他们其实真的如果发生什么事，那些警察是没有办法例如说做逮捕，就没有办法执行公权力了，除非学校同意，那外面就是大安区外面的警方才有办法进入台大校园。那哥大其实也有点类似，就是说如果学校这边没有同意的话YPT 其实也不想惹事上身，他们也不会自己随随便便就进入校园，就是说校方这边就是像NYPD 请求帮助，所以在上礼拜五的时候 NYPD 就进来学校，然后逮捕了一些静坐的学生，就是100多名。这个逮捕活动其实就有点激怒了抗议的这些学生，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好好的坐在这边和平的提出我的诉求， 那 NYPD 来，他们逮捕，那学生一定不可能不反抗嘛，所以就会拉拉扯扯什么啊，那情绪就越来越激动嘛，然后就全部都逮捕。然后礼拜六的时候，这些比较亲巴勒斯坦的人士，就不只是学生，就在校外抗议说，怎么可以做这件事？然后要赶快把这些学生放出来。那当时是没有，还没有那么快放出来，可是就是这个情绪，你知道，抗议的活动就从原本的静坐变成校外有人士在支援嘛，就是在学校外面这样围一圈，然后情绪也是非常非常激昂。就是我是礼拜六经过学校的时候，就发现外面真的是，不能说非常激动，但就是很像一般的示威游行会举步调啊，在那边大声喊口号，所以情绪已经开始沸腾起来。那再加上说，因为这件事情，毕竟我觉得纽约就是美国很关注的一个点嘛，毕竟是一个很繁华的城市，几乎美国很多人都有一种来纽约参观的那种，来纽约观光的那种憧憬嘛，就是有点像是上京的那种感觉。就像日本你可能就会要去东京啊，那台湾可能就是要去台北嘛，至少我小的时候是这样子啊，就是我是一个乡下的地方呢，然后要去台北的时候就会有一种进到大都市进京的那种感觉。那的确当时我考上台大的时候有一种从乡下的地方跑到一个繁华大都市的感受。那话又说回来，因为纽约就是一个非常受关注的地方，所以纽约发生了很多事情，其实很容易就变成全国焦点。哥伦比亚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呢，就大家可能就开始关注这件事。每其他的大学里面的比较亲近巴勒斯坦的学生就想要声援这件事情嘛。那后来应该是礼拜一还是礼拜天的时候， NYU 就是纽约大学也开始有声援活动，他们就在他们的商学院的外面的一个广场呢，就做一样的事情，甚至更激烈。然后结果纽约警方就是也是 NYU 就请纽约警方帮忙，就是要他们帮忙，有点像驱离嘛，就是请他们离开。可是因为 NYU 的校园跟哥伦比亚的结构又不太一样，像哥伦比亚的校总区是就蛮像台湾大家想象中的那种学校，是有一个围墙，就是你知道说这个门进去就是哥伦比亚大学，就跟台大很像，就是有个正门，然后进去里面就是台大的校地。可是 NYU 比较不是这样，它的每一个学院或是每个系所，它是坐落在曼哈顿 downtown， 就是比较热闹的市区下城区，比较每一个不同的大楼，就是你可能这个大楼是神经科学系的，然后那一个是物理系的，类似这样。所以大楼跟大楼之间，系所跟系所之间就是一般的街道，所以就是纽约的一般市民都可以走在那个路上，所以他就是没有围墙跟外面这样围起来说这个是 NYU 的校园，没有这件事情。他就是坐落在一般市区里面的商业大楼，然后就是某一个系这样。所以相较起来就跟哥伦比亚更不一样嘛。哥伦比亚那些一开始抗议的学生，他们就是在学校里面的图书馆前面的草地搭帐篷。NYU 就比较像是你在某一个商业大楼前面的广场，你就是坐在那边静坐抗议，大家都看得到，你也不是在校园里面，然后就是可能挡住大家的路吧，有点类似这样。但是反正他们就是想要在那边静坐声援抗议，可是 NYU 就希望就觉得不太安全，然后所以就请 NYPD 纽约警方把他们驱离。那驱离就会造成一些肢体上冲突嘛，所以整个情绪又更起来。然后接下来就是现在全国很多大专院校就也开始支持这件事，像 UC Berkeley 啊，在西岸的加州那边嘛，Yale 就纽约在上面一点的 New Haven， 然后 Boston 就是 Boston 那边也有嘛，就 NIT 这些学校，那别的地方像说北卡大学也有嘛，就是 Michael Jordan 以前的学校北卡，反正就很多学校，大概有十几所学校都开始做类似的事情，就是有亲巴勒斯坦学生开始示威游行，可能是静坐或者是一些举牌啊举布条等等，就 有点像说这个事件已经开始在全国慢慢燃烧起来了。主要的做这些活动，因为是声援巴勒斯坦的活动嘛，所以做这些活动都是支持巴勒斯坦的人。那他们针对的对象就是说以色列不应该做这件事情嘛。那这些学校，如果你跟以色列那边的学校有合作什么，就可能要不要就禁止啊，或者说如果你有投资以色列那些从以巴战争获利的公司的话，你也要停止投资，你要撤资啊这些。所以你要说他们是针对犹太人吗？其实也不是嘛，他们主要是针对就是以巴战争，有针对在以巴战争中有不当获利的人士或是公司，然后或者以色列那种比较过度报复的行为，原本诉求是这样没错。可是这个诉求其实当你情绪走向极端之后还蛮容易走偏的，因为其实你那个诉求你要讲得很仔细，你才会说哦，我是针对这个，我是对事不对人，有点像是这种感觉，就我是针对这件事情。可是当你情绪很激动的时候，它就很容易变成我是针对犹太人。所以当情绪变得很极端的时候，就变得说在抗议的人，就是这些亲巴勒斯坦抗议的人，也会开始出现一些极端的语言了。他们有一些就开始叫嚣，就说哦，我就是 Hamas， 就是说自己就人人都是 Hamas， 类似这种感觉。就当你听到这些话语的时候，那你如果你是犹太裔的学生，你会有什么感觉呢？就觉得说他们就说他们觉得非常不安全，在学校很不安全，然后因为是校总区嘛，那大部分的 under 就是大学部的学生都在那边，那他们要去上什么课的时候，不管是校总区里面或是校总区对面有另外一个学院叫 Banner， 那其实也是哥伦比亚的一个学院，那你不管在哪一个校区上课，其实都在那边啊，那你就会经过这个抗议的地方。那身为一个犹太裔学生，你经过一个看起来对犹太人有很强烈的敌意的区域的时候，你就觉得很不安全。对，但其实理论上原本他们想要的诉求并不是抗议犹太人，而是抗议说在这个以巴战争的时候，不应该要有这么夸张的报复，你不应该对平民做伤害嘛，你应该是要对这些恐怖组织啊或是军人嘛，对啊，而不是直接去报复平民，去杀害平民，然后你也不应该利用这个战争获得利益嘛。对，原本是一个听起来很其实蛮符合道德标准的一个诉求，可是很容易走偏嘛，所以现在就变成这样。那所以学校就变得说好像充满了这个所谓反犹太主义的情绪，那犹太裔的学生就觉得很不安全。所以上礼拜五其实这件事情已经酝酿了很久，就是所谓反犹太主义的这种情绪其实有酝酿了很久，所以说其实上礼拜五的时候，哥伦比亚的校长是被叫去国会做听证会，说关于学校的反犹太主义你到底要怎么处理，对，他就是已经惊动到国会了，然后他要去做声明说哦，我们学校我们一直都很在意这种事情，我们会做好好处理，类似这样，就是他要去跟政府解释这些事情。因为其实种族歧视啊或是一些 harassment 就是骚扰，就因为这种的骚扰是非常严重的。可是当情绪因为 NYPD 介入之后有一些肢体冲突之后，那这些亲巴勒斯坦的抗议人士或是学生就会觉得说，我原本和和平平的在这边抗议，然后你要打压我们，其实就很容易产生一种所谓烈士的革命烈士的那种情绪出来嘛。所以这种情绪一旦出来，我觉得就很容易开始你的目标就会开始变得简化，可能就会变得对人不对事嘛，就会变得说整个活动变得可能主要的人不是这么想，我说办这活动的人不是这么想，可是底下跟着一起行动的人可能就会做出反犹太主义的行为。那学校要处理这件事情就会要怎么处理呢？其实我觉得学校也蛮为难的，就是我要怎么处理？我要放任这些学生就在那边扎营吗？就有点像说，就像这些学生的主张一样，你去投资那些以色列的公司， 就代表你支持以色列，就在这个以巴战争里面是支持以色列。那对犹太裔的学生，他的感觉就是说，你放任这些亲巴勒斯坦的学生在那边静坐示威，你就是助长了所谓的反犹太主义的情绪在校园里面生长，所以你不能完全不做任何事情嘛。所以就变成说，学校后来就叫 NYPD 嘛，希望把这些人赶走。那些人就觉得说，我就乖乖的坐在这边，我没做什么，我只是表达我诉求，就是学校连言论自由的这种权利都没有了吗？然后你居然要找 NYPD 这种国家的暴力机构来把我们赶走，我们犯什么罪吗？类似这样，就是两边都很不满，就是亲巴勒斯坦主义就觉得我没有做错事，你为什么要找警察来抓我？然后犹太裔那边也很不满，就说你为什么要放任这些人在学校里散布反犹太主义的情绪，让我们这些犹太裔的学生觉得很不安全？那一些犹太裔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嘛，那里面有一些长者导师其实就开始宣导说什么啊，大家不要去学校啊，那学校也宣布说开始远距教学啊，就是这些犹太学生啊，你们就待在家里，就不要来学校，这样比较安全。那实际上考量的确是嘛，因为现在就是避免冲突，就避免两方的人接触，或许会是一个减少肢体上冲突的最好方法，就几率会下降嘛，你不要遇到大家就不会打起来。但是犹太裔的学生就觉得说，凭什么？我们又没有做错事情，错的人又不是我们，为什么我们不能去学校上学？就他们也很不满。所以现在就是很痛苦的是说，我说学校啊，学校很痛苦的是说，他到底要怎么做？我觉得很为难的是说，我到底要怎么做？就是因为对犹太裔的学生而言，你让他们在那边静坐示威，就是在助长这个情绪，所以他们不爽。那对这些亲巴勒斯坦学生而言，就是我只是坐在这里宣扬我的这个诉求，我又没有什么砸课桌椅啊干嘛的，就是我只是单纯这样子而已，这有什么不对吗？就是这里是美国，就是我还是可以表达我想要表达的东西吗？那只是说问题就在于说，他表达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反犹太主义呢？就新闻上现在就在讨论这件事情。那其实大家自己可以想想，因为其实如果你仔细看诉求的话，应该是不太能算是反犹太主义嘛，因为他就是说你完整的看那个诉求的话，他就是如果你这些人是从以巴战争然后因为剥削巴勒斯坦人权而获利的公司，那哥大就不要去投资他嘛，应该要撤资。就是你完整的去看这样的诉求，你会觉得哦没错啊，不应该，可是不太可能这样子啊。就是我觉得就有点像选举的时候，你的诉求你要讲得很正确的时候，可能就会太绕绕场，就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所以最后都会可能就会转化成一个非常简单带有情绪的一种的词句，就是你就是恨某一个东西嘛，这样子最容易了。所以这么长的诉求可能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很清楚的了解，之后那这样情绪激动之后，可能人就会很容易升华成反犹太主义。那我觉得校方的方法可能就是，我觉得如果他想要两边讨好的话，就是说也不是说想两边讨好，他就是要维持哥大是一个有言论自由，就是你只要不是那种什么种族歧视的话，你是有言论自由，如果他维持这种学校里面的自由的风气的话，那他就是要好好的去让这个言论不会发展到反犹太主义嘛，就是他可以讲这件事情，可是不能做出针对犹太人的一些敌意的行为。那你也不能因为有这样事情然后去剥夺了犹太裔学生的一些可能上课的权益啊，就是你又要保障他们安全，但又不能剥夺他们权益，就是可能要做到这几点才有办法让两边都，我觉得都不会完全满意啦，因为对犹太裔学生来说就是这些抗议要撤除嘛，那对抗议的那些人来说就是学校要做到他们的诉求他们才愿意撤。但学校会愿意停止投资吗？因为其实那五大诉求，如果说停止投资从以巴战争获利的公司，听起来很合理，但做得到吗？这真的很令人怀疑。可是他又不只有这种诉求，因为他后面的诉求是什么？禁止以色列的交换学生，然后或是惩罚以色列的合作的学术机构。我觉得这点就会有点 太夸张，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就是有一点超过了这种应该的诉求吗？就对我而言了，不知道对他们而言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诉求出来。然后最后一个诉求是哦，对战争要表达不满嘛，就学校应该要这样，可能对学校来说也 OK 吧。但是不太可能所有的诉求都做得到啦。那如果说这些抗议的学生一定要学校完全达到诉求才愿意撤离的话，那我觉得应该这辈子都不太可能。而且他们这些诉求其实也有引起一些犹太裔主持的公司，就是一些基金本来要投资哥大的，他们就觉得这些小屁孩，就有一些 hedge fund 就是对冲基金嘛，或者投资的基金，他们有一些就是会投资哥大嘛。其实因为哥大就是一个私立学校，那所以他有很多募款，还有很多私募款才能维持学校的运作。那 hedge fund 是一个蛮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啊，对啊，那就有一些就公开放话说啊，我不想要再投资哥伦比亚大学，因为这些小屁孩。那你说学校应该要怎么做？他因为如果没有这些投资的话，学校会不会营运得很辛苦呢？这个我不知道，但是的确会更辛苦一点，而且会有哪一个商人会愿意说把，就是没有，很少会有商人会想要把得到利益再还回去嘛？所以这一点也可能是学校在考虑的，因为如果学校没钱，那真的就是不用开了嘛，就是学校里面也没有基金，大家也没有办法做研究啊，博士生也都没有补助啊什么之类的嘛，对吧？所以不知道接下来哥伦比亚到底会怎么做，但是今天到目前为止这些抗议都还是持续在那边，已经进入了第九天了，不知道会持续多久。可是因为看起来是说不只是哥伦比亚，也不只是 NYU， 就不只是纽约市，现在全国有一些学校已经开始在加入这个声援巴勒斯坦的活动。现在目前看起来是以两岸，就东西两岸的学校比较多，中西部还没有看到那么多。但一旦中西部那边，我不太清楚，可能因为没有太多巴勒斯坦或以色列的人去念书吧，所以还没有烧起来吗？但一旦那边也都烧起来，就真的是全美国都又开始这样的活动，那真的我觉得就是会蛮严重，而且应该会蛮严重的影响今年年底的总统大选吧。所以唉，不知道最后到底会怎么样。川普最近就一直在骂拜登说啊，这没有处理好啊什么之类的，对吧？唉，希望事情可以圆满的落幕看起来是有点困难的，对啊，但是反正事情还是持续的进行当中，会在持续的关注。对，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部分。那今天第二部分其实是要讲一个有趣的新闻或是一个实验。对，就是在去年七月的时候啊，2003年七月的时候，反正就在神经科学界里面有一个也不算重大，至少我哪一个去年七月的时候不知道，我是最近才知道，所以要不要算重大呢？我不知道，但的确是一个蛮重要的事情有发生。就是在神经科学界，其实大家一直都还蛮想知道意识的神经机制是什么，就是意识是怎么产生的。那意识这件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意识这两个字是什么吗？可是你有很办法具体说出意识是什么吗？很难吧。那在神经科学里面，我们定义意识，其实我们就是定义是它有点像是一个主体，就是像你现在感受得到，你听你看东西，然后你知道自己是自己的这个主体就叫意识嘛。那当你睡着没有做梦的话，这个意识就会消失。对，那这个东西我们叫意识。那这个意识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对神经科学来说是一个蛮有趣也是蛮重要的一个议题嘛。因为有了意识，你有才有办法记东西啊，你才有办法感受到食物的美味啊，听音乐啊，然后看小说啊，这些都是因为有意识的存在。所以说知道意识怎么产生是一直是神经科学家非常好奇的一件事情。那在1998年的时候，一个神经科学家叫 Christoph Koch， 那他现在是那个 Allen Institute for Brain Science， 一个西雅图一个很有名的研究脑科学的机构，他是里面一个算是荣誉学者，就是获奖的研究者。他跟一个学者 David Chalmers 打赌，就是他们在打赌说谁的理论比较对啊。 就是对于意识产生这件事，谁的理论比较对？那 David Chalmers 也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他是 NYU 那个 Center for Mind, Brain and Consciousness 的 co-director。反正就是 NYU 也是一个很好的学校，那他是其中一个研究中心的 co-director， 应该是共同主任吗？共同职，反正就是也是领导阶层的人，所以反正他们两个都是一个在现在来说都是一个非常有名的科学家。那他们反正在1998年的时候，就是26年前，他们打了一个赌，就是说啊谁的理论比较对。那他们所提倡的理论其实分别是两个，一个叫做 IIT Integrated Information Theory， 那另外一个是 GNWT Global Network Workspace Theory。 那这两个理论呢就是有一点冲突，就是反正 IIT 呢他认为意识是一种神经网络内涵的特性，简单说他们认为意识的产生是因为我们的大脑神经的这些连结啊，在经历一个特定的事件，例如你看一个图片或者听一首歌这些特定的经验的时候，那因为你的神经网络被这样子的事件激活的这件事情，它自然而然就会产生出意识这个事情。对，所以说根据 IIT， 反正意识这件事就是你这些神经网络连接的时候自然而然会产生，那意识的中心就会是神经网络连接最复杂的地方。根据他的理论来说，那他们预测是说意识的中心是你的后脑勺那个地方，就是颞叶的那个区域，是意识的热点产生的中枢这样。那 GNWT 就是相反，他认为意识是讯息传播的时候传出讯息那个地方所造成的。那在他理论里面，你的额头也就是前额叶啊，就是前额叶反正就在你额头那个地方的一个脑区是产生意识的中枢，因为他认为是这个地方把讯息传播到，就根据神经连接传播到其他地方。那这个地方因为它散播出资讯嘛，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是产生意识的一个起源一个中枢。那他认为意识的产生是在整个事件，就是说你看一个小说或者看一个字看一张图的开始跟结束的这个时候会产生意识，就是会有哦我现在开始看，哦我现在结束，就在这个开头的结尾会有前额叶介入，然后在这个时候会产生意识。所以简单来说，这两个就目前比较红的这两个关于意识的理论是相互冲突的，就是有点不太一样。就是说简单来说， IIT 预测意识产生的神经机制是位在你的后脑勺，那 GNWT 它预测你的意识产生的热区是在你的额头那边。所以反正他们那时候就觉得就打赌嘛，说谁的对反正他们就赌到底谁对。那在当年的时候，就26年前还不是，就技术还没有那么的发达，可是他们就认为说因为这些那时候已经有一些先进的技术已经开始慢慢有雏形了，所以他们就认为说25年内一定可以找到问题。然后他们那时候也还年轻，他就觉得我们看得到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理论到底是谁对，25年后应该会知道。对，那的确也没错，这个领域就是很多技术就是发展的很快，像是 fMRI， 就是它可以通过观测脑部的血流而知道说哪一个脑区比较活化，就然后也像 optogenetics 啊，你可以利用植入或者基因转植进去一个对光有反应的受器，从而去操弄里面神经细胞的活性嘛，就是越来越多这种很神奇的技术，就对当时的人而言，我们现在学会觉得哦，这不是很常用的东西吗？可是其实如果你想想在25年前，你可能无法想象说啊，居然有这种技术可以做到。其实我觉得 FNR 还好，因为你去医院可能会做嘛，就是它是一个你听过的技术，但是 optogenetics 是大概是我大学的时候才广为人知，就是蓬勃发展，然后是我大学那个时候才有一些比较简单的方法去做这件事情嘛。那也就是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说哦，原来有这个技术可以拿来操弄神经元，那时候大家是超级惊讶的，就至少对我而言，就是是一种很神奇的技术，就是你可以利用打特定波长的光，你就有办法让这个细胞活化，或是让这个细胞抑制。那再加上有很多 paper 很神奇的 paper 出来，像是说例如我们知道说，或是我们推测某一个脑区它可能跟攻击行为是有关系的，就是根据过去的研究，你可能把那个脑区破坏掉啊，这只动物就变得很温驯，都不爱攻击人，那我们就觉得说啊，这个地方可能跟攻击行为是有关系。可是其实之前都没有真的直接操弄这个地方嘛，你可能可以借由打药啊什么的，可是都还是比较间接一点方式。可是利用这种 upregulation 的方式，你可以直接的算是直接迫使这边的脑区活动起来，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外在的因素，就是说给他一个很生气的事件激活这个脑区，然后让他产生攻击行为吗？没有，你就直接激活这个脑区，让这个脑区非常的活动，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哦，我一旦打光进去，让这个脑区活动起来，这只老鼠就会变得超级生气，连你摆一个手套在那边，它都攻击。就是你当时我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就觉得，哇靠，这太神奇了，对，所以的确有很多很神奇的技术发现。那当时他们认为，在25年内，一定技术可以发展到可以就是知道这个问题的解答，到底是 IIT 的预测正确，还是 GNWT 的预测正确？所以他就赌了一个25年的赌约，这样。那你知道25年真的有够久了，就其实大家大部分都忘记了。但是时间快到的时候，记者有一个科学杂志的记者就说：“哎，好像有这件事情哎。”然后所以他就把这件事又提起来。那他当他写这个报道说，哦，这个25年约最后到底会是谁赢呢，反正他写这些报道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所谓的 Templeton World Charity Foundation， 那反正他是一个研究意识，就是他们专门资助研究意识的一个基金会，资助了一个很大的计划，就是要他们去做一些研究的，就研究意识的东西。那刚好这两个科学家也有在那个计划里面，因为毕竟他们就是很像，他们就是一个很有名的科学家嘛，就是现在就经过25年之后，他们已经变成很有名的科学家，就是已经是一方枭雄了。那这种大的基金会一定会资助这种很强的人嘛，对啊，你也可以想的，反正他们就是资助的其中一个。那他们资助的这个研究方案其实也蛮有趣的，他们就是要设计一系列所谓的 adversarial 的实验，简单的说他们就是设计一些实验是会去验证相冲突的实验，就是说我根据我的实验设计，如果说 A 理论是对的，我就会看到某个现象，那如果是 B 理论是对的，我会看到另外一个现象。所以说这个实验设计去拿来检验这种有相互冲突的理论就非常的完美嘛。对，那像 IIT 跟 GNWT 这两个理论，你很容易想象到要怎么去检验它们吧？就 IIT 是预测后脑勺这边是意识的中心，那 GNWT 是预测前额叶，也就是额头这边是意识的中心。所以说我只要让受试者，就是一个人去经历一段意识的事件，例如让他听一段音乐或看什么书之类的这种事件的时候，我们同时去测他的脑部的活动，还是哪边活动比较强，那就可以说稍微的验证说是 IIT 对还是 GNWT 吧。如果是后脑勺就是 IIT 对，如果是前额叶就是 GNWT 对，对吧？所以他们就反正就是做了这项研究，然后就在去年的七月，他们就是正式公布结果。这样，那最后结果到底是谁赢呢？最后其实是 IIT 赢啦，但是它也不是一个什么大获全胜的那种赢，因为他们出来结果是的确他们看到后脑勺那边有反应没错，可是他们没有看到说后脑勺的那些活动有一些跟一些应该有要有的脑区有所谓的 synchronization， 就是一起活化的现象，就是的确看到后脑勺有活动，但是又不是那么符合理论上的预测。那 GNWT 呢，他们的确也有看到说在事件的一开始的时候额头这边就是前额叶那边有活动，可是在事件结束的时候他们没有看到前额叶有活动，所以说就好像又只对了一半。对，那因为相较起来 GNW 是在事件结束他们完全没有看到，所以 GNWT 的预测是稍微比较差一点的，没那么准，所以最后就觉得他们讨论之后认为是 IIT 对啊。可是你听我这样讲就知道说其实两边都没有完全的预测正确嘛，就是都有部分对但也有部分不对，所以 你都不能说啊，那现在尘埃落定，到底是谁赢吗？其实也没有，但好家在吗？也不能说好家在，就是这段实验是不是只有单一实验而已？它是一系列的实验，就是实验还是在继续做，就根据他们初步的结果，他们是有继续做实验下去。那新的实验听说会在2024年，就是今年的7月左右会完成，所以到时候就会知道说，诶，到底是 IIT 还是 GNWT 吗？到时候就会尘埃落定吗？或许会有更确切的答案了，但到底谁会获胜？还是不知道。不过到时候大家可能可以关注看看，如果你对意识的研究有兴趣的话，到时候可以仔细的看看说到底哪一个理论占了上风。好，就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好， Podcast 的最后呢，照惯例来分享一首歌，那是我最近听到一首，是 Hashimelo 的这个作曲家做出的一首歌，叫咪啦咪啦，就日文的镜子啊， Mirror。 对，那我觉得我蛮喜欢这首歌的，就几乎我一听到前奏我就觉得哦，中了，就是深得我心。他其实很像那个 Chamina， 他那一个日本女歌手，然后她是日韩混血的女歌手，她的其中一首我也很喜欢歌，那个 B 级就是美人，那就是他们前奏都非常的让我上头，大家可以这么讲，就我一听到节奏，我觉得听到前奏我就觉得哦太喜欢了，所以其实是我今天才听到的，忍不住现在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听。对，那反正一样连那个他的 YouTube 链接我会放在说明栏，所以有兴趣的人可以去听听看咯。然后意识战争那边的相关新闻链接我也会放在说明栏，所以如果你对意识研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点开来更仔细的看一下到底他们在讲些什么或在争论些什么。好，这期的巴黑斯就到这里啦，那也希望我赶快把之前访谈录音的杂讯去掉或是配音配好，那之后找时间再放上去给大家听咯。那就到这里啊，大家拜拜。